好，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啊。我们从神的祝福，这个祝福呢，大家打开民数记第六章末尾啊。这是亚伦作为大祭司给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整体的祝福。这个祝福是特别的，这个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在里边看神的恩典啊。因为他本是大祭司，向全体以色列民来祝福的啊。那么这个祝福的内容在这里啊，我特别用一个彩色的一个图片哈、啊。然后做背景，我们看见在那个仿佛是在西乃山的那样一个旷野的环境中啊，西乃旷野的环境中，然后神赐下的祝福仿佛高天射下的一道这个阳光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些话都蛮熟的，因为我们这个敬拜聚会结束的时候，牧师也常常是用大祭司亚伦的这三句话来作为整个敬拜结束的祷告，对吧？所以我们可能都很熟，我相信呢，有些弟兄姐妹都是能够很顺利的背过的。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背过这段祝福，然后当你孩子或者是孙子过生日的时候，你拿这段话给赐给他啊，是很美的。那么下面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分析一下这段祝福词。首先我们要看到，这是亚伦做的祝福。问问弟兄姐妹，大家可以自由发言，为什么不是摩西呢？
因为亚伦是祭司啊，就是他就设立的这个规矩，就是说摩西是他原来就是说他言语不好嘛，就是请亚伦出面就跟以色列人做祭司来沟通嘛。他原来摩西都推脱说我这个什么就是口舌笨拙的，讲不好的，所以他就说叫亚伦来。亚伦也是祭司，一般是根据这个设立的这个形式仪式，就是说是祭司给这个百姓做。是不是这样的回事？那摩西他是跟耶和华是他的中保啊，他直接跟耶和华就是他说话的，就耶和华直接是跟神是直接跟摩西说话的。然后亚伦就是跟人来说话，就是他是一个祭司，我觉得就是层次有秩序性，讲从上到下是这么理解。
嗯。说得很好哈，跟亚伦的这个位分有关系啊，但是你后面的解释还没，我要等的那句话你没有说出来，不知道有弟兄姐妹能说出来吗？啊，其实摩西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摩西呢也是立位支派的人，对吧？他也是中保。啊，那么他也是整个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领袖，所以不是摩西就不可以。但是这里边呢记载的是神特别赐给亚伦的，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作为这样一个大祭司的身份，这个是亚伦独有的，并不在乎摩西他的这个没有亚伦这个口舌更好啊，不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看第十节最第十章最后的这个呼唤是摩西做的啊，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作为大祭司，他在人面前代表神向人说话，在神面前是代表人向神去说话，这个是大祭司的职责。所以呢，当他在这里这三句话恰恰是上通下达的三句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对吧？这是从神的角度往下赐福给人，但同时呢也是人的愿望，因为神知道人心所要的。所以这个当他亚伦以大祭司的身份来祝福的时候，那么亚伦他的祝福语很有意思，不是他自己想说什么就行，不是像现在有些场合中呢，这个当领导或者当头的给大家说几句吉祥话，说几句吉利话，包括现在这个网上过年的时候互相传的一些话，都是你想反正是好话说出来就 OK。 No， 在以色列民中这个话是怎么大祭司亚伦如何来讲呢？是要神指示他。你注意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注意到，就是不是大祭司凭着自己的心意来说话，是神指示他如此说。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愿神祝福人的话，当你有一个愿神祝福，那你是仰望神来赐下祝福，但这些话呢又是神直接给人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很微妙的地方没有。所以这几句话是神特别赐下的，这里边呢不仅仅是神给几句啊祝福你的这个良言善语，而是什么呢？我在这里面特别向大家讲听，是神的智慧和慈爱，是用他的智慧和慈爱赐下这些祝福的话语。这几句话语啊，用原文看比我们这个中文要简短的多。你看我们中文读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那这几句你去数他的词啊，我这说的不是字啊，是词。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这是一个词，你，这已经好多词了，对不对？可是大家看在原文里边一共12个词，不是，一共15个词啊，3、5、7。第一句我们来看，第一句是3个词，就3个词，第二句就5个词，第三句是7个词。它像一个金字塔的结构，3、5、7啊，这样一个结构。如果打出原文的话，我尝试过，但是这个原文没办法，这个就是转过来，因为网上这个转不成啊，所以我就算了，就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一下。那
林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为什么他跳过摩西呢？平常不是耶和华神都有什么都跟摩西说，再有跟埃伦提那个亚伦提这个嘛？为什么他这一次他跳过摩西，直接跟亚伦说呢？
这就是涉及到亚伦的这个职分，他是代表神来向这个向民来祝福的，所以 直接就是大祭司在这里起到一个代表神来祝福的意思。
这个姐妹她没有跳过，她没有跳过，她你看，
她是通过
小玉摩西说，你告诉亚伦，是摩西告诉亚伦，她没有跳过，没有跳过啊。
对对对。啊，文凭这个解释也很好，就是说它是一层一层的，耶和华小谕摩西，用的是小谕啊，那么摩西呢是告诉亚伦如何说，所以我这里说嘛，亚伦不是凭他自己的心意来说，然后亚伦照着摩西给他的神的话，然后原封不动的把这些词这些语言向这个全以色列会众讲出来。
耶和华神教育摩西，摩西在讲跟亚伦说才
对
啊，是吧？
对的，对的啊。
好，谢谢谢谢。
啊，
我一直想为什么他看过摩西呢？我说，
文凭补充的非常好啊。
谢谢谢谢，谢谢文凭姐妹。
对，谢谢，非常好。
谢，我们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是的，下面啊，我们看一下。原文里边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了个愿，原文里边呢，意思里边有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愿字来表达句子中的意思。如果你把这个原文中并没有直接作为一个词汇来出现的愿删掉的话呢，你会看到每一句第一个词都是神啊，都是神，神赐福。神使他的脸光照这个以色列民，然后呢神呢向以色列民扬脸，对吧？都是神的名在最前面，然后后面是连带两个动词啊。这个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在圣经里我们学习是要本真的是要本着圣经来这个使我们明白的更准确，明白的更这个合神的心意。那像月华的姐妹也常常在这个祷告会，还有这个秋兰姐妹等等的，你会看到祷告会里边我们祷告的很多语言其实呢也是圣经里的，这就是这个原则。因为如果是你自己从你这个随意来说，那么你很难把这个句子把握的那么合乎圣经的这个真道，合乎神的旨意，那么真正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因着神的话你得着祝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想着借神的话来人想着愿神祝福的时候，这个话是要神给，而不是大祭司自己想说一些这个很吉利的话就行了。那么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呢，神是何等的愿意祝福人，他甚至把这个结构是又简单又明确啊，又是这个很有诗意，这就是个诗啊，在原文里它是诗的形式。我们知道诗是很好背诵的，大祭司亚伦很顺利的就能把这些话背下来，然后呢每次说的时候呢都准准确确的啊，然后充满了神的旨意，也充满了神的恩典，所以是非常美好的。那么我在这里引用的诗篇哈，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我的一切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嘛，所以每一句都是以耶和华为首。接下来呢讲到了祝福的主要内容是恩惠和平安啊，这个是我们把这三句话我们综合起来，它的核心是表达这样的祝福，神施恩给以色列人，神赐以色列人平安。那么这个后面的话题今天不讲啊，给大家做一个思考，就是新约的祝福和亚伦的祝福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啊，好，这个就 构成大家一个持续的思考题。因为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其实在这里边去领受啊。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你们，也没有说全会众，也没有说是给这个以色列人，而是用的你。注意吗？所有的是你啊，一共有六个你。那么这个整个句子，如果把赐福、保护、光照、赐恩、扬脸、平安这些话哈，我们把它盖起来，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就是耶和华你，耶和华你，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得着啊？为什么这样称呼呢？为什么大祭司亚伦他不可以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们啊，赐福这个以色列全会众呢？而是用这样的表达。
神的慈爱是关系到individual，就是个体的，就是你就会到你的心里去，就是他就是神，就是看着我们这一个一个的个体，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都有他的美意，这也就是我们人类存在的这个根本之处，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印地，就是神看着每一个人，是不是？
那大家看，我再给大家点第三条哈，是将全以色列会众当作单数，所以这个你不是个体，是整个以色列民。
整个以色列民，他如果当成第二个人称来称呼的话，
对，
就是他显示出这个亲密的关系啊，
对，这个回答比较好。不是大祭司站在那里当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每一个人的领受，而是把整个以色列民当成一个你。那我现在特别想大家有没有人能够讲一下，我不是个体在神那里领受，而是我是在整个以色列民是一体来面对神的这样一个祝福，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神要的总是整体的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中，不是说你做怎么样，而是你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你都要想到是一个整体。所以神不是要每一个人特别的啊属灵或者怎么样，必须是一个整体，都要一样的在神面前有一样的心智。神要的，我觉得是总是这样的。
嗯，
那就是以后我们整个实际上是不是这么理解，就是神要给我们恩惠慈爱，实际上是要拯救我们整个的一个全人类，最后也是作为一个单数，就整个的这个人类呢，我们这整个所有的人，包括了外邦人，对不对？后来他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就是通过先是以色列，然后通过他后来慢慢就是祝福到所有的外邦人，最后就是
没有那么不能这么理解哈。虽然神的祝福是这个神爱世人，但是呢并不是说是所有的每一个人啊，总有是这个没未得之民总一定是一直都有的啊。那我们在这里来讲明今天在这里所体现这个道理啊。神把这个祝福赐给的是亚伦面对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讲出耶和华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是你，就是刚才文平姐妹讲的是个体的你个体的这个人是在整个的祝福中一起来蒙受这个祝福的， 换句话说，这个祝福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你不可以脱离这个整体，你是整体的一部分啊，你不可以脱离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体，然后你单独的这个是一个一个的面对神的祝福，虽然神的祝福也会每一个的临到人，但是在这里呢特别强调了整体的部分。这个道理啊在新约里大家好理解，就是肢体。
基督的那个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啊，也就是说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吧，从那个旧约来看，从新约来看，就是凡是信耶稣的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对啊，因为是在信里面成为后裔的啊。那新约里面就是
教会，
对，它是一个整体，这个彼此之间，整个这个教会它是一个构成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我们的头，所以呢它仍然是一个整体。就是说你可能在教会里你做眼睛啊，或者是你做手，或者是你做脚，但是呢你不能单独的出去做，你是在整体里边成为整体的一部分。那这里边呢表达了这样一个意义，我想我们这样是不是理解起来就清楚一点？
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个人是归入整体中间，归入整体当中，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整体。神的这个祝福也是赐给这个你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以色列会众啊，所以这里边呢有这样一个祝福的意义。你这个新约里边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对吧，为这个门徒祷告也是整体性的，不是说我这个祷告里边只关乎彼得只关乎雅各，是整体的教会，是整包括还包括不在这个他眼前的这十一个门徒之外的以后归信主的，那主耶稣都在这个祷告里边祝福他们，就这个意思。所以这种祝福都是整体的祝福，新约旧约完全一样。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这个你就是亚当，亚当我们都是出于亚当？
那不是教会啊，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教会啊，在教会之外的不归入教会的不归信主耶稣的不在这里边啊，而不归入主耶稣的也算亚当的子孙。
嗯，这里就是强调就是已经分别为圣的归耶和华的。
对对，所以他是给以色列的，以色列是对比新约的教会的啊。那好，最后呢我要特别强调呢，这里边两次提到神的脸，大家看着这些字有什么感受，我们可以稍微的分享一点。
宋是这样，刚才不是说要前面学到要圣洁吗？因为罪是不能带到神的面前的，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我们那个耶和华的脸如果一关照，我们马上就消失了，就死亡了。所以如果我们能
不是这个角度啊，因为神是大祭司祝福说没有先说你们先去个人洁净自己然后再来领受祝福对吧，所以不是这个意思，是直接的祝福啊。大家从感恩的角度想好吧，我给大家一点那个一点启示。
我感觉到我听了他的这个以后，我感觉到神的脸光照我的话，我心里特别的温暖。
阿们很好，从 从感恩的角度祝福嘛，你不感恩吗？对不对？
对，特别的温暖。
哎，
是神童的。
哎，非常好，非常好。
特别的关照，特别的爱你。
对，嗯，你这里边哈，这个句子有的时候圣经里些词哈，你去一边读一边想，一边把你的感受放进去，你看他使他的脸光照你，他向你扬脸。啊，他多么的，就是那个爱是多么的直接。我刚才不说了吗？你把有些词盖住以后呢，你看到就是耶和华和你，耶和华和你啊，然后呢，他向你扬脸。大家想想，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民是刚出埃及不久，不就一年多吗？对吧？这是刚第二年了。然后呢，神把他们。这个建立起来，跟他们立约，立约就结成关系了，对吧？结成了一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然后神就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现在呢，神祝福他们呢，他们现在是一个刚刚被神建造起来的。如果神他来看这些以色列民啊，开始有个模样了，开始有一个组织架构，不是混乱的了，开始被他整理起来了，像不像一个刚刚这个能够走路的孩子啊？所以大人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是脸对着他去带领，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些剧里你看到神的那个慈爱的脸，看着这个比小 baby 大，但是还没有成熟的这样的他的子民，他是那么的呵护啊，赐下祝福，赐下保护，赐下恩典，赐下平安。你是不是在这里面能感受到？我在这里给你提到，跟新约有什么不同？大大不同。只有在旧约里，也是在民数记里，这个祝福，那是神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刚刚成长起来的以色列民。我刚才祷告时特别提到了"宝宝怀揣"这些词，这就是神这个时候对以色列民的一个这个满满的爱。
这神自己主动，没去谁选一个朋友，是神来关照，他自己来关照我。
对，是的啊，而且他要把这个爱呢，这个透过大祭司啊，代表神向人说的时候呢，人得着这样的这个神的话，那个特别从神那里首先得着的是一个在温暖在爱中的被建立。然后大家看啊，这个是民数记的第六章最后哈，最后一节说，你们要说这个他们要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讲他们是因为现在是大祭司亚伦，亚伦死了以后呢，还是这句祝福，就由谁说呢？由亚伦的子孙往后传。所以呢，神在这里说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亚伦的后代，还要这样跟以色列民来传他的祝福。我要给大家特别强调，就是奉我的名为以色列祝福这一句话，原文的意思我把它放在这里了，就是把我的名放在以色列人身上。对以色列民来说呢，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神的名在他身上，神乐意把他的名托付给以色列人，放在他们身上，以此来表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啊。这里边你会看到神是这个对以色列人的爱和信任。当名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是耶和华 的民这个身份是那么清楚，如果他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或者做了恶事的时候，那不是羞辱神的名吗？所以这里边你看到神是多么的信赖他们，因为明知他们后面会做很多很多的恶事，还会去拜别神啊，但是神他甘愿把自己的名就赐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奉我的名这句话是这句话是全本圣经的第一次。神把他的名啊如此的就放在以色列民身上，同时这本身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而整个这个祝福这些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说，这是圣谕，是神说的，所以他的力量哈，像立约一样，因为是神赐给大祭司的，不是大祭司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所以他是很有力量的，他是立定在天大有能力的。我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它是这个形成一个环状啊，神赐下这个祝福的话语给大祭司，大祭司照着这个话语是对会众来祝福，而话语中所表达的愿望呢，是神施他的祝福啊给人，当然也是人所需要的。所以这样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环形结构，然后神如此为以色列民设定了他的祝福语。那么我在这里又留了一个后续的思考题，就是旧约时耶和华神赐祝福，新约时主耶稣教导如何祷告啊。以后我们可能我会在联合主日学里面专门讲这个啊，所以呢先作为一个思考题放在这里，大家可以预先的去思想。好，下面我打了一个感叹号，第七章奉献啊，马上要出发了，然后神呢在这里边第七章用了整整一章，又是很长很长的篇幅啊，我们肯定是一个字都不读了，一直从这个第一节到89节，这也是圣经里边特别长的一章啊，这个来讲各支派奉献的事。我不知道大家诵读圣经的时候有人会不会跳过这一章啊，可以说实话啊，或者是读了一部分就知道啊，后面就乘十二 OK 就过去了，
是这样
啊 OK 啊，我们诚实在神面前就觉得没必要一句一句都读下来，但是翻过来有一个问题，那神干嘛要一句一句都写下来呢？那我们思想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它是12个支派，就是每一个支派的奉献全都是神看重的，所以他要就每一个支派都要写下来，对不对？因为他很看重这个奉献，对吧？就看重我们人愿我们就是心甘情愿的这样子去奉献给神，这就是表示神所喜悦的吧，就是他所看重所喜悦，所以他就要一个一个支派一个一个，既然是全部都是一样的话，他也是这么一个的列出。
嗯，
是这么理解的。
OK 啊，我往深里跟大家讲一点哈，各个这个查经资料肯定也把这一章要是给个小标题都讲是奉献，对吧？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 严格的讲，全本圣经无论新约无论旧约根本没有奉献这个词，这背后的意义是很深的啊！你拿中文去搜搜整个圣经，也就也没有多少次，但是你每一个点进去查原文，它都是另外的词啊。
实际上我看到一个说，神是万有，他是创造所有宇宙的，就是整个的，就是是就是说他整个宇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他造的话，实际上他看来他什么东西都不缺乏，他是这么说的。
嗯，是的。
那我们人呢，就是他可是呢又很看重我们这，因为他是我们是他造的，是万物之灵吧，是有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的话，就神就愿意我们就是说能够去怎么说呢，就是奉献出来，就是去把他的名给，就是去荣耀他的名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看重我们这个心吧，是不是？就是去参与到这个侍奉中去，是不是这样？就是奉献，后来他那边写着又有牛车啊，什么都是去抬那个做他的会幕，是就是去运送会幕的这个过程，这个实际上就是有这个他的心意，就是神就是很
刚才我听好像
奉献的心。
好的，还有谁刚才想发言也请讲。
言行，你的问题是不是说我们这里为什么是要重复十二遍的意思？
对，
问题，
对对、
啊。
你不觉得很啰嗦吗？圣经是这个惜字如金的。
不是，因为你每一个支派都是自己独一的，就等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的。他每一个人的这个重复，并不是因为它全部完全相同而重复，而是因为你每个支派都是而独特的自己的一个唯一，所以去重复它。
嗯，
这个不叫重复，那个叫做唯一。
对，罗玉说的非常非常好。但是写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它就是说每个支派都如此奉献，是吧？也其实是可以这样处理的。我在这里想表达什么呢？
每个支派的心意都是一样的。
是的，这个神在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走到现在哈，在民数记这个地方。你会看见其实神对人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有太多太多的祝福和这个赐予。我们远的不说，就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到现在这一步，其实整个这一路都是神在做事啊。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给人美好的作为，圣经不可能全都记下来，也记不下来，对吧？但是人向神献一点，神都会一一记下来啊。神如此记，也不仅因为呢是十二个支派啊，这个我们要一个一个支派记，没有一个遗漏的。事实上在作为写作来说哈，因为我是个写作的人，我知道哈，其实你用一个概括性的表达并不有损于任何一个支派，那是可以的。但神在这里呢会显示出他的一个，我们就是要读那个心意啊，神的心意，他给你做的他不会都记下来，但是你所做的神那么看重啊，每个支派所做的一个一个的全都记下来。这里边呢，这个显示出神的这样一个的一个态度，一个看重啊。当然各个支，尤其这里边 不管是大支派还是人数稍微少的支派，他所奉献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每一次无非就是支派的名换一换，前来奉献的人的名换一换，所奉献的东西是一点都不差的。但是神呢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逐一的去记载，所以我在这里就体会到神这么看重啊人在神面前的摆上。那么这里边呢分了这么几段哈，一到十节呢是各个首领来献，然后是十一到三十八节是最长的这部分呢，是各个支派啊反复的十二个支派都叙述了一遍他们所献的啊，最后八十四到八十九节呢是一个总数啊。那么这里边就刚才我们讨论就这个问题啊，那我最后呢就是想问大家呢，你对最后一节的理解，就是最后这一节啊，就是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就是说整个的第七章结束在这一节上，
就是神住在他们中间吧。
嗯，是的。
我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觉得神是迫不及待的想跟他的孩子来说话。就是他的心就是那样的爱他们。我这段经文就这样的印象，人还没有开始呢，神先开始说。
是的啊，就是我们有这个感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一读到神啊，这个就在约柜这个上面，在那二基路伯中间呢，就是跟那个摩西啊那样一种这个亲密的说话。摩西是背后是整个的以色列民，这是这里边的，他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放在整个奉献结束的地方呢？就显示出当人有那么一些奉献摆上的时候，那个神的心意是多么的喜乐。看见摩西就迫切的跟摩西去讲话，那个你在这里面看到人一点点奉献，它带来的是神和人的关系的是那么的美好，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领受里边可以体会到的。而且这些东西它不是给神自己的礼物，它是献坛用的一个礼物啊。但是呢神就这么高兴啊，
他们说一切都是神一切都在。
这边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实际这一段话也是说明了神是信实的神，神在这边这个体现的是神在以前在建会幕之前他就跟摩西有说过，他在基洛伯上他要跟神会在那个圣座上面，所以这次就特别提出来，他直接跟摩西说，这是对前面的神说的话的一个呼应，说明神是个信实的神。
很好，也非常好哈、啊。我们不断的在经文中啊，能够借着一段经文或一节经文，哎，我们心被这个经文带领哈、啊，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理解感受啊，和拉近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这是真的是很美的啊。那好，我们来看第八章了，第七章我们就匆匆过去了哈。然后呢进入到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立位支派。关于立位支派呢，整个这一章里边最开始的四节是涉及到呢亚伦点灯啊。那有请文平姐妹吧，你读第八章一到四节。
好的， 第八章点灯燃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
嗯，好好，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段内容好像很简单，但是圣经你要仔细读，觉得好奇妙啊。神又晓谕摩西，让摩西去告诉亚伦，因为点灯是亚伦的职责啊。然后说点灯的时候呢，七盏灯要向灯台的前面发光，为什么啊？而且中文翻译在第三节说呢，使灯向前发光，当然这是他的翻译的表达哈，原文不太一样，但是确实含有这个意思。那大家知道一个灯点起来，它的光是四面八方去发光的，怎么会使灯向前发光呢？那这个里边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边去体会一下。
它向前发光就照到前面，前面是法柜是不是？还是前面是橙色水十二个支派都照亮了。
对，孟怀丁说的很准确，大家要。脑子里要有那个会幕的那个结构图啊，茂华当时讲的这个课哈，所以他非常清楚，就是这个圣所里边，它的这个南侧是那个灯台啊，然后呢这个对面呢是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十二块陈设饼，分两摞，一摞六个。然后这里边呢没有去讲陈设饼啊，因为陈设饼摆在那里嘛。那么亚伦是要去点这个灯的，那这里边呢就讲这个灯。这里边他不是说你点了就完了，这里面显示出的神的心意。我为什么要点这个灯？我这个灯的目的是什么？我这个点这个灯有一个神的什么样的心意？所以他在这个字句里边把这个展现出来，大家是不是看到了？
我想说一下，耶稣基督不是也说，就是说我们就是灯要放在台子上就能照亮。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点联系呢？
啊，
没有联系。
嗯，不一样，那个是我们个人成为一个这个能够为神发光的灯啊。那这里边呢，以色列人还是一个稚嫩的一个刚刚被神带起来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他们不过是不发光的陈设饼。蒙神的光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对应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这里边呢，这经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让你看见神的心意，他把金灯台摆在这里，金灯台代表的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这个光照。神的光照呢在圣所里边，他的目的是为着代表以色列全会众的那十二块陈设饼，所以他用要向前发光，使灯向前发光。事实上你点着它自然就是亮的，整个这个圣所都是照亮的，那么自然前面的也照亮了。 而这里面表达的是神的心意不在乎别的地方，神的心意单单在乎他面前的代表十二个支派的陈设饼。他怕我们忽略这个意思，所以要特别的把这个旨意，把他心里的这个心意向我们显明。那我们看到这一点，那就我们就得着了啊。但比较特别的是第四节要重复灯的制造，这一点呢我就直接给大家解明吧。好，谁请讲？有哪位姐妹 有发言？
那个灯台的这个制造，会不会在之前是讲我们做的为什么去点灯？点灯就是一个你为神所做的工，就是你做的一个服事。然后会不会这个点灯的动作就是我们的服饰的一个意义了。
这些联想也都可以啊，这个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的目的还不在于服饰，因为灯是代表神的，饼是代表人的，这里面没有提陈设饼，它只提的是向前向前，它前面就是陈设饼，所以就显明神是为人啊，他的那个心意。好，
这个金子上次讲过吧，金子是最那个最纯正的，最它的延展性最好，也是最贵重的，所以这个是就表示这个神的这个
在圣经里金金啊，永远代表神啊，特别是在会幕制作里边，
就是、他的荣耀啊，
对对，
他的荣耀的，
嗯，是的，这里边呢，这个金灯台的制作，我把这个信息带给大家哈，就不花时间大家再去这个去想了哈，可以打开出埃及记25章。我们来看金金台的制作，从31节开始，它特别强调什么呢？33节，那这个文明姐妹帮助大家读出埃及记25章33到35节，啊，一共3节。
33节，33节这里啊，
对，
这坛每只上有3个环，形状像
3个杯，3个杯
，对 ，sorry， 这坛每只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坛每只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4个环，形状像
杏花。
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
好吗？
如何？好，就读到这是吧？还要继续读，
好吧，就这个
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
好的，好的啊，谢谢，非常好。预习一下哈，大家就记得这个金灯台的特点，不断的强调一个词叫有球有花，对吧？反复出现好几次，那个花是什么花呢？杏花啊。杏花呢，不光是最早开花的这样一个植物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杏花这个花的这个词啊，杏花这个词啊，它和希伯来文中你要留意 要留心留意的这个词，读音几乎是完全一样。所以这里边呢，神在暗示，就是你要留意，你要留心，你要留心，因为金灯台代表神的光，代表神的话语，所以用杏花来启示你，你要留意神的话语，要留意神说出来的话啊。那我们在这里查经呢，其实也是在学习如何留意神的话。那我在这里边就把这个意思哈，给大家稍微的提示一下啊。重复金灯台的制作，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连坐带花，他也提到这个花啊，所以他就借这个你在读经的时候呢，那要花功夫去回到制作这个金灯台的过程中去思想那个要求，在这里边呢去明白这个道理。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懂这个希伯来文啊，但是现在蛮多的这个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啊。好，核心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要留意神的话在这里边。那接下来呢是立位人的整个一个洁净礼，这就有点相当于啊，我在后面说了，这个字打错了，承接圣职之礼。好的，承接圣职之礼，有点像今天按摩啊，或者是拆派啊等等等等哈，有这样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啊这样一些这个圣礼。那在立位人的这个洁净礼过程中啊，涉及了七个方面啊，首先是拣选。这就是在第六节，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立位人来洁净他们啊。首先是拣选，本来早就定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还要再次特别的来强调啊，这个对摩西说是把他们拣选出来。然后呢，这个洁净就更细致了啊，他们还要用剃刀啊，全身要刮一遍，要非常的这个洁净。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就是除罪水怎么理解哈？那么我们就知道是需要洁净的。这个除罪水和后面的红母牛的水，有人就指向那个，但那个明显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才会有的，所以这个除罪水应该理解为就是那个洗濯盆的水。然后为他们赎罪啊，按手，看到没有？后来打发保罗去这个拆船出去传教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按手礼，然后预备他们进入服事的整个的过程啊。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来看第十节啊。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啊，首先是按手在这个他们头上。然后呢，你再看十二节，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头牛的头上啊。所以呢，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好像传递一样啊，以色列人按手在立位人头上的时候，是立位人成为他们的一个代替权，以色列人献给神为祭这样一个身份。 然后利未人按手在那两头牛的头上，那两个牛呢又是这个代替利未人为祭，献为燔祭啊。所以这里边你看到这样一个传递的过程，这样一个这个赎罪的一个置换啊。那么那两个牛是作为赎罪祭献上去的啊。这两个牛呢，大家注意，那么因着这是大祭，所以是用的牛。普通的时候赎罪祭用的都是羊，但如果作为一个支派，作为立位人或者是大祭司，都必须用牛啊，显示出那个规格，那个郑重。这个里边呢，这一章有点复杂，我不想我们太多时间去展开去解释这里边的很多的这样一个这个神在这里边的这样一个布置，比真的是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们就明白呢，里边有几个道理，一个是立位人要归我啊，另外一个呢，当立位人是献给神，是这样对吧？献给神，然后神呢又把立位人赏赐回来，赏赐给谁呢？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把立位人归给神的原因，是因为他代表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啊。我说这个比较复杂，在于呢，投生的是要归神的，那么立位人代替了他们，以至于呢，以色列人中投生的呢，就这个被立位人所带。那么立位人呢，神又把他们赐给谁呢？给亚伦。这是摇祭和这个举祭的特点。举祭你把这个要献的给了神，举给神，神呢再反过来赐给你啊，所以立位人就可以这个享用神赐给他的举祭。所以他献给神的时候是代表人向神献的礼物，神赐给他的时候是作为至圣之物赐下来的啊。那么这里边呢，就等于是把立位人，神把立位人赐给亚伦，因为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作为这个大祭司和核心的这样一些，就像到新约的时候，撒迦利亚也在圣殿里服侍，他不是大祭司，但是呢也是祭司中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职事。那么在整个会幕中有那么多的需要做的职分，则是要由其他的立位人啊，比如杀牛、剥皮、点火，然后再带到这个外边啊，去把这个灰倒掉，或者是把这个在赎罪日那天要把那只阿撒谢勒的羊带到旷野，都需要有很多的人来做的时候呢，是立位人做这些事情啊。那么立位人的职分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在十九节，他们要守这个，相当于他们是构成保守神的圣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守护的屏障。那么当有闲杂人或外人，就是说不是祭司人，不是祭司，哪怕是以色列人都不行，不可以随便的靠近圣所，那么免得他被击杀。谁来负责这个安全保卫呢？就是立位人。立位人要警告一切的人不可靠近啊， 这就是那个警戒线，你不可靠近。它背后有一个很深的含义，立位人是用他们的生命构成这个警戒线，保守神的圣洁，而这个外人啊，这个不可以随便靠近。所以说免得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那我们知道当那个神的约柜啊被在撒母耳记上啊被非利士人这个掳去，后来他们不得不还回来的时候啊，结果呢有些人啊这个去擅自观看约柜，就怎么样呢，当即就被击杀了啊。这里边呢就涉及到这样一个职分啊，有人擅自的闯入神的圣所，或者是这个去观看约柜，那是不可以的啊。利未人呢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职分。那么立位人的年龄也是神规定的，他们一岁开始被神数算，25岁的时候开始参与侍奉，相当于实习啊，实习5年之后30岁正式任职，然后50岁退休，就是说正式的这个任职时间是20年。如果你记得主耶稣也是30岁的时候怎么样呢，来这个出来开始侍奉。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例如这个福音书里面比较少有记载啊，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在福音书里边30岁之前，大概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一点主耶稣12岁的时候的事情，基本上都没有记载啊，基本上比较空白的。因为从30岁开始任职，主耶稣也是等了30年啊，为了这个照着神的这样一个旨意行。然后啊，西乃山下补过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第9章的内容。补过逾越节啊，那这个是先讲了神和立约的子民，这个神要求立约的子民啊，从此以后就要照着耶和华的这个吩咐
守节，
对，守节过他们的这个节期。所以这里边呢在9章1节到5节讲了他们正式的来守逾越节。然后就发生了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有几个人不能够过节，因为有规定就是不洁净的人不能够过耶和华的节期啊。那我在后面括号跟大家讲，这是几个人的问题，对吧？这个事情并不普遍，就他们几个人不能过这个节。那上百万的以色列民是遵着神的旨意按规定来守节的，那这件事要紧吗？那么这几个人呢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不能够守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问题，是我们啊因着侍奉嘛啊有死尸要处理，那碰死尸就是不洁净，就不能够守节。那我们碰这个死尸不洁净，不是我们犯罪，对不对？我们确实是不洁净，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不能够过耶和华的节期，他们就觉得不愿意啊，就希望能够来这个能够来处理这件事。 而这件事你看到呢，摩西的反应怎么样呢？摩西没说算了算了，明年你们守，对不对？摩西非常非常认真，摩西为这件事专门向神去请示啊，就是在第十这个在第八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们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他相信神会有一个带领啊，他相信神也不小看这件事。然后呢，果然耶和华呢也讲出了这件事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是不是给你也有一些触动呢？
我姐姐要守着都要纪念，月节不是月节节，
月节关乎拯救，对吧？你如果你在你不守逾越节啊，你在神的拯救上你没有持定这个拯救，你没份的话呢，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呢，事实上确实是与神无关并没有小事。在新约里边大家记得吧，就几个讲希腊话的寡妇，他们为这个吃的这个事情有了纷争，教会就认真的来讨论处理这件事，并且呢专门的来选出，选的时候还有条件啊，要名声好的，对不对？要这个他们的这个生命比较成熟的，选了七个人专门组成一个团队来把这件事处理的好，还记载在圣经里，显明神也看重这个做法啊，更何况是逾越节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呢神就给了一个指示，就是过一个月，在第二月的时候，然后照着逾越节的所有的这个程序啊，他们来守这个逾越节。那么并且呢在十三节讲到，如果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啊。相反，如果有外人寄居者，他愿意守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他可以同归于地。所以你看这里边神在这里边的带领，不仅仅是解决了这几个人的问题，还把这个问题相应的一并解决啊。那么显明神很看重这几个人对于逾越节这样一个这个非常认真的这个态度是神悦纳的，所以神启示他们，这一次你们不能守，因为是这个污秽的缘故，但是你们可以在第二个月来过这个月节，并且呢强调外人同归于利。今天我们只能是这个要这个比较快的哈，我们把今天内容我们一起来学完。我们下面呢要特别的来看一下最后关于逾越节，大家一定记得哈，这个逾越节是个纪念，让以色列民世世代代记得他们蒙了耶和华的拯救，这个和新约里吃圣餐它是呼应的啊。好，我们最后来看云彩遮盖会幕啊，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啊，这是这个 十五节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民组织起来以后，他们中心是那个会幕，然后他们会看到那个云彩在会幕以上啊，成为整个营地的一个这个焦的这个注目的焦点，并且呢，神用云彩作为给以色列人的指示，因为整个以色列民要有什么这个行动的时候，大家想想，上百万人铺在那个地上，很大的这个一个营地，人怎么能看到这个他们行动的这种给他们的一个明显的啊一个启发，是要走还是不走呢？你就是打起一个旗子都不是那么能够看得那么明显，所以神用非常美的云彩啊，在那里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带领，而这个带领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带领，它对应的就是出埃及时候就有的云柱和火柱，但是呢，现在呢特别强调的是云彩啊，而晚上的时候呢，这个云彩是发光的云彩，所以它用的就不是云柱和火柱这个词，用的是云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美的，就是今天什么是指引你前行的云彩呢？对，神是用这样的一个美，非常美好的一个带领显给我们啊。这是那个一个大概的效果啊，我也是从别墅找来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晚上呢它发光，白天呢是明显的在会幕以上有云彩。咦，
就是太阳。
我摁的时候还云彩还走了。好的啊，好的，这个云彩遮盖帐幕。没有时间我们通读一下，所以大家可能就没有，就很难注意到这一段有什么突出的短语。如果大家现在抓紧看一下的话，你会注意到哪些词汇呢？短语呢？
吩咐。
嗯。最突出的其实这句话啊，遵耶和华的吩咐，这是摩西五经中最多的，就在这一章里边啊，这个应该是有八次啊，从第五节那里就有凡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后面不断的出现这个句子，而在十五节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可以看十八节啊，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然后十九节，以色列人就遵耶和华的吩咐不起行。二十节，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已经是好几次了，对不对？好，那个丽华，你读屏幕上《民数记》九章二十三节。
对，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大家注意了吗？ 耶和华吩咐，耶和华吩咐这个词出现了太多次了，就在这短短的这几节里边就出现了八次啊，不断的出现。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个云彩就代表了耶和华的吩咐，他们遵着那个云彩的这个显示出来的带领起行或安营，那就是遵耶和华的吩咐。吩咐我们知道它其实就是命令的意思啊。那你能看出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吗？这就是一个军队呀，对吧？军队的特点是遵照命令行动，扎营还是出征都是遵照命令，非常的清晰。那么这里边呢提到了银号啊，这是第十章最后一章，今天我们到这里。第十章我们看到呢，银号呢有一个规则啊，就是什么声音是那些负责的统领来聚到摩西这里，什么声音是要出行了。当第一次吹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大声吹出的时候呢，是犹大支派先走，然后犹大支派走出去以后呢，第二个支派能走吗？不能，要再等第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那么第二个支派走，然后第三个支派呢预备好等着，等着再吹出大声的时候他再走。所以你看到这是非常典型的军队起行的这样一个特点啊，神这么迅速的啊，把这一批以色列人就严整的组织了起来。那么我们看十章的八节到九节啊，九节打在上面了，八节我要提一下，是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这一句话就指向以后了。那这个话呢也表明了，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那就是招聚以色列民一起啊来和敌人打仗，打仗的时候要吹号啊。那么这样就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蒙纪念啊，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所以显示出这个吹号的这样一个意义。出行次序，犹大在最前面，流便跟着，以法莲在第三啊，最后是但支派。这是四个为首的支派，每个支派带着和他们一起的另外两个支派，一共十二个支派啊。这个蓝色框里的都是写了那个为首支派，每个支派后面还有两个支派啊。那么像犹大支派，他应该带着以撒加和西布伦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利未人中的格顺和米拉利跟在犹大和流便中间，他们扛抬的是整个会幕和这个帐幕建造的那些材料。然后呢，大家看没有，这是中间前面两个支派，后面两个支派，最中间的是哥辖支派，他们抬的就是圣器啊，就是这个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那些金的啊，那些器皿。我跟大家讲过哈，上次整个抬的这些器皿里边呢，只有哥辖支派抬的那个约柜，大家看哈，一般高，对吧？我们就想象一下，只有哥辖支派抬的约柜是高出整个支派的这个头顶的，那是约柜 是把蓝色的这个那个遮盖那个遮盖放在外边，其他的啊所有的都是海狗皮一类的哈、啊、放在最外边，因此呢是基本是黑色的，是不显眼的。那么整个这个长长的队列里边呢，只有歌侠支派他们高高的抬着约柜，因为约柜台底下，所以约柜在上面，那么是蓝色的，它是天的颜色，嗯。那这里边呢，它是在中间的，但是经常说呢，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啊。那这里边呢，表达的好像我们理解起来有一点奇怪哈、啊，他没有在最前面吗？大家记得吗？后来他们进那个进迦南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专门有一句，就是神要那一回神要约柜走在前面。于是呢，你会看到怎么样呢？是这个约书亚记三章五节啊，约书亚吩咐百姓啊六节，约书亚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本来他们是这样走，只有那一次是吩咐歌侠族抬着约柜一直超越流便，超越犹大，走到最前头，然后他们先下约旦河，他们的脚一进入约旦河，约旦河水就停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各支派就在干地中过约旦河。等到所有的这些都过完以后呢，歌侠支派再抬着约柜离开约旦河水，然后约旦河水再哗的流下来。只有那一次歌侠支派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可是这个时候为什么神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呢？33节啊，我们只能跟大家比较粗的来讲一下哈。以色列人离开哪里呢？离开耶和华的山啊，这是他们真正开始出行了。所以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啊开始走进旷野。现在是他们抬腿开始起步，那么起步呢，他们离开了哪里呢？圣经在这里说离开的是耶和华的山啊，在民数记10章33节，耶和华的山这个词在圣经中指向两座山，另外一座山就是我们熟悉的锡安山啊。那么这里边呢是一座山，那么给大家注意到这个信息啊，今天就不展开了。那我们看到呢，这里面显明了神是来为以色列民怎么样呢？我们想23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然后是怎么样呢？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神是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这个表达的吧是特别有意思，很难几个翻译都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呢我们能理解那个意思，就是神是先行了3天的路程去为他们找了安歇的地方，所以这里边是两次提到3天的路程，这是一个意思。所以说耶和华约柜在前头行啊，那个行是没有看见的，但事实上神已经行了，神所走的神所替他们寻找的 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呢这里边表达成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还有一点呢，耶和华的约柜虽然在中间，但是它是最高的。如果我们在反复的强调整个以色列人他是一个你啊，用一个单人的你第二人称来表达的话呢，那么神和他们同在，神是头，他们是身体啊。那么、神带领他们，所以也是神在前头，他有这样一种代表的意义。最后是摩西的呼喊啊，35-36节，这是35节到36节的原文，这个白色字体这两行，那请那个文凭姐妹帮着大家读一下。
好的，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止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门中。
嗯，好，先是约柜往前行的时候啊，摩西如此说，因为摩西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相当于司令官啊，如果是军队的话他相当于司令，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第六节祝福是大祭司亚伦，现在是整个军队出发或者是驻扎，那么现在发言的就是摩西，所以不在乎摩西是不是能言善辩啊，是在于呢他的这个职分。那么摩西这两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耶和华啊，求你兴起，这是出行的时候，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当停住的时候，他说呢，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千万人中。为什么摩西这样来讲呢？因为摩西他非常明白神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他和神啊，就是神借着摩西来管理整个以色列民。那么摩西呢，越来越在这个过程中，他领受神的旨意，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也知道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被耶和华严严的带领成一个这个很有秩序这样一个军队，那么现在要起步了，往前行了，那摩西他知道他们不是去打仗，对不对？整个这个民数记打仗是在后面写的，这个前面的时候是基本上是没有打仗的。那这个过程耶和华在做什么？训练。大家想想，旷野像什么？像操场，像演兵场，像一个训练的一个平旷的训练的地方。现在整个以色列就是耶和华军队，所以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他知道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因此他说，愿你的仇敌四散啊，所向披靡，望风披靡，所以敌人望风而逃啊，他们现在是要被神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通过严格的操练学习听神的话，学习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是他们现在要做的。所以他在出行的时候如此的呼求，不是他们替神作战，而是神为他们来开辟道路。那么当约柜停住的时候呢，他要神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中间。 新约里边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在这里呢，我改了一下啊，大家来看，耶和华神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云彩有火光，以色列民都见过这荣光。我想约翰使徒约翰在写的时候也许想到了这一幕，但是至少这一幕在摩西的心里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又感动的啊。那么刚才有谁要分享，有谁要发言，请讲。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按照今天要改时间的话，现在应该9:20差不多就10:20了哈，时间也比较晚了，分享的也稍微粗线条一点，给大家一些概念性的领受吧。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宋圣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宋牧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进到你的话语里边，主啊，我们就想那个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有福气。主啊，有耶和华神住在他们中间，看见那个帐幕上边有云彩，哦主啊，何等的奇妙啊！主耶稣啊，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自己，主啊，这位我爱我们的神，你今天是住在我们心里边，主耶稣啊，那是我们的福气，主耶稣啊，巴不得让我们今天主啊也能够活出你让我们活出那个荣耀主的生命，主耶稣啊，因为你是我们里边的宝贝，主啊，这个宝贝要发出光来，主耶稣啊，我们想到保罗说他夸口就夸我们的主啊，求你施恩让我们别无所夸，我们就夸我们的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你施恩祝福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众儿女，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主啊，我们是你的军兵，主啊，就像保罗说他是当兵打仗的，主啊，我们也是当兵打仗的，主啊，求主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世上，主啊，就能够这个打得胜的仗，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的得胜，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谢谢宋牧师，
好，谢谢，
非常好，非常美好的。